好，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把今天的诗篇二十二篇把它读完哈，一共有三十一节，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好，大卫的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我自出母胎就被烧焦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
捏。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救我脱离
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
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
他必用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
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让我们同心的祷告。神父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姊妹心里面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请坐。好，非常长的一段诗篇，其实我们今天真正要重点讲的呢是24到31，但是呢我很开心，就是秋意把整篇都放在里面，让我们能够一次的把它读完哈。其实诗篇二十二篇让我们一读完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这个写作的人是谁？大卫，对，是大卫哈。 所以大卫的诗啊，所以大卫是在什么情况底下？是在很开心的环境底下，还是在很艰难的环境，是在很痛苦的环境，还是在很迷茫的环境底下写的呢？你们刚听起来觉得是很开心吗？前面 一部分哈，就是一到二十二节呢，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在痛苦极难当中的一个呼求的祷告，可是在后面呢听起来呢就好像比较振奋，就是说你们要赞美呀，要荣耀神呐，而且呢要怎么样，要来想念耶和华且呀，要怎么样，要来吃喝，要来敬拜，就开心很多，对不对？后面那一部分前面是有点压抑的，有点紧，就是感觉到是很痛苦的。所以呢当我们听到说大卫在困苦或在煎熬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很自然的会想到说，咦，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痛苦的事情，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很不顺利的事情，甚至现在遇到一些很急难的事情，很棘手的事情，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去祷告呢？所以我们来一起学习这篇的诗篇哈。所以大卫是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困难，或是说他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痛苦呢？如果你们对大卫的一生有些许了解的话，大概知道大卫是怎样的一位，他是一位君王，他也是一位战士，他更是一个牧羊人，他还是一个就没做君王的时候是一个就是什么，是一个首领，可以这么说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年轻时候他最勇猛的一战是什么，大家都应该很小朋友都知道了，大卫最勇猛的一战是什么？哈？哈？跟谁打仗？跟非利士人打仗，没错。但是呢，只有一个非利士领袖出来跟他对阵，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一个巨人，很高大的。他看大卫就好像是一个大人站在上面看小孩子跑步一样哈。所以呢，那个人叫歌利亚。小朋友应该最熟的了，这个故事，大卫打歌利亚。所以年轻的时候呢，大卫是跟腓力士人他们在打仗，所以呢他在战场上面是常常在战场上面。那么在壮年的时候他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的事情，大家对他了不了解？他被一个王追杀，那个王叫扫罗。扫罗王呢其实是他的岳父，后来哈，也就是说他娶了王的女儿啊，那本来是驸马，应该是很得宠，结果呢这个王因为觉得自己的女婿可能有一天会接替自己的王位，所以他就对他心怀不平，就一直要追杀他。所以大卫就跟扫罗王怎么样，在壮年的时候是斗智斗勇嘛，可以这么说哈。那他去到哪里，扫罗就追到他哪里，然后呢他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有神与他同在。他每次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就告诉他你要去哪里躲避扫罗王，甚至呢要跟扫罗正面交锋的时候呢他也不怕，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可以让扫罗这些全营的军兵都睡着觉，唯独让大卫可以拿扫罗身上的那些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头盔啊，或者是他的一些 身上的随时佩戴的一些东西，所以跟他斗智 斗勇哈。所以这是大卫在壮年的时候。那么大卫在老年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困难的事哈？有没有人知道大卫老年的时候，年老的时候，这时候他被自己的儿子追，被自己的儿子追杀，而且被自己的儿子羞辱，跟他要抢王位。所以你看大卫他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当中，你看从年轻到壮年到老年都好像没有 安稳过哈，所以他都是在那种遇到急难的时候，他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时候，他很无助的时候，他只能向上帝呼求。所以其实这首诗篇我想提醒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也许你也会面对你人生的一些低谷，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事情就临到，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我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到底我该怎么样去面对，我 该怎么样去祷告。甚至你有没有觉得常常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也好像上好像大卫一样感觉到什么，上帝好像离你好远，怎么上帝都没有听我祷告，我都已经不断的祈求，我也进食祷告，我也痛苦流涕在神的面前，可是上帝你在哪里？就好像第一句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心境。我们来看看大卫他是怎样的祷告，当他说上帝你怎么没有听我的祷告，你怎么远离我不救我的时候，他说我白天也在呼求，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不住声的祷告，就也就是说他不断的在祷告，可是神好像没有听到，神好像睡觉了，神好像离得他好遥远，不在他身边。这是他第一个感受哈，我想我们常常也会遇到。可是呢，你发现这首诗篇前面几节呢，很有趣的有三个连接词重复出现的，那就是在第三节、第五节还有第九节，都有一个字叫但。但你是圣洁的，但我是虫，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神。连着三个转折，就是这个转折词，表示说他在这个纠结当中，当他向神呼求的时候，他觉得神好像没有听到，哎，但是一想，不是，神是圣洁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而且他进一步想到是什么？他的祖先，他的先祖是倚靠上帝，并且向上帝哀求，求上帝搭救，求上帝保护他的先祖。大卫想到他的先祖什么人呢？你会想到上大卫的一些，讲讲大卫的那个家谱吧，好不好？其实大卫的家谱跟耶稣家谱有没有重叠啊？哎，前面一部分有重叠哈，因为大卫是耶稣家谱里面的其中一位先祖，可以这么说。可是大卫的父亲是什么名字？叫耶西。那他的爸爸叫耶西，他的爷爷叫什么？俄贝德。那俄贝德是谁生的呢？你们都应该知道，是一个寡妇叫路德，听过吧？啊，路德嫁给了波阿斯，哈，还记得哈？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路德是一个寡妇。那波阿斯，他可以说他们这对夫妻是老夫少妻哈。那生了俄贝德，然后俄贝德又有儿子叫耶西，耶西又生了八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就叫大卫。所以大卫的曾祖母是谁呀？这么一推上去 great grandmother 就是路德。好，那你们知道他的 great great grandmother 是谁呢？再推上去点，波阿斯的妈妈是谁？没人记得，没关系，我一说你的名字你就知道了。波阿斯的母亲叫哪和，是一个妓女，在耶利哥城做妓女的。为什么说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女性？因为这两个女性都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这两个女性都不是说，你看一个是寡妇，一个是妓女，都在大卫的先祖里面。那当这些先祖呼求神的时候，神有没有帮助他们？帮助了，对不对？哪和一家全部得救了，因为他救了两个探子，所以呢，探子说你只要绑一条绳子在你们家的门口，你们只要进到你们家的人全部都可以得救。结果真的所有他的亲戚朋友进到他家里面的都没有被杀掉，其他的耶利哥人都被杀掉了。拉合就嫁给了波阿斯的父亲，生了波阿斯，然后波阿斯跟路德结婚，就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所以当大卫他祷告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说，我的祖宗倚靠你，无论是路德还是拉合，他们倚靠你，你就解救了他们，他们哀求你就让他们得到拯救，而且并不羞愧。大卫知道他的曾曾祖母，他的曾祖母都蒙了神的拯救，不至于羞愧。所以他现在做到这里的时候，他会觉得什么呀？他会想到说我要重新得力。所以你会看到在后面的 这个那最后 那个部分也是我们等会要讲的，23节到30节，就是讲到他说他前面虽然遇到了很多很多的痛苦，可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发出一个赞美上帝的呼吁，因为他知道他思想他的先祖带给他的一个鼓励，他们的见证鼓励了他，知道他也不用害怕。可是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子，总会摇摇摆摆，你想到我的先祖，哎呀他们这么蒙上帝的拯救，可是我呢，一会儿又一拉回到自己现实的状况，我不过是一个虫而已，不是人。他觉得自己连人都不是，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虫，因为什么，是被别人踩，就像一颗蚂蚁一样，被别人踩，被别人羞辱，被别人蔑视，而且被别人嗤笑，甚至说你看你不是上帝拣选的吗，你不是把你自己交给上帝吗，那你这个时候被你的儿子追杀，被你的儿子羞辱，被你的岳父扫罗王追杀啊，被这个非利士人啊，这个什么哥利亚蔑视，耶和华有没有救你呢？你既然说你是上帝所喜悦的，那神就搭救你吧。他就觉得好像确确实实自己被这些人藐视，就像我们可能也遇到过一些状况，当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说你很多很多的坏话，甚至嘲笑你，甚至羞辱你，甚至可能是最亲密的身边的人，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我想大卫心里面最有体会，所以他说了第三个但，他说但你是叫我，他说神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交在你的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他再一次的确认说上帝就是他的神，所以当他遇到最艰难的时候，他仍然想到的是什么，他的生命是神所造的，他在母腹当中上帝就认识他，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从妈妈怀里出来的孩子，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上帝就认识我们，上帝就知道我们的一生，他完全知道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大卫也是这样子感受，他说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即使在极难当中没有人帮助我的时候，但是我的心里面都知道你是我的神，这是大卫他很确定的一个宣告。大卫这首诗歌可能鼓励了很多的人，可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读这首诗篇只是读到这里就停下来，那绝对是不够的。因为什么，这不单只是一首大卫向神呼求的祷告诗，这首歌诗歌更是大卫一个预言诗。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大卫是他其中的一个先祖的一个名字，所以也就是说大卫是耶稣肉身家谱里面的一个先祖。可是当他在当年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一定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居然能够预言弥赛亚受苦的情景，因为这首的诗篇也是我们常说的叫弥赛亚的诗篇，弥赛亚三部曲的其中一首诗篇。22篇是讲到耶稣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他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救主，这是讲到22篇。等会我们会讲到说这首诗篇正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用了这首的诗篇在那里祷告。那么23篇呢，更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讲到说耶稣这位弥赛亚他是为群羊舍命并且能够从死里复活的大牧者，牧者我们这首很熟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首诗篇。24篇是讲到说这位弥赛亚他 在荣耀当中继续的要再临到这里的时候，他要成为全人类的大牧者耶稣基督，他是为救主。所以这是弥赛亚诗篇三部曲的其中第一首，22篇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看看到底跟耶稣受苦的时候受难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有熟悉 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记载27章46节，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是这样大喊的，说一模一样，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耶稣也是这样子，因为当他知道他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那个不是肉体的痛，当然肉体是很痛，等我们也会讲到更多他肉体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太多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手和脚都被长长的钉子钉下去，一个是很痛，但是这种痛苦不是耶稣最痛，也不是因为门徒都离开他，而是因为他要背负世人的罪孽，他感受到父神那一刻跟他的距离好像不在他身边的。因为我们知道三位一体上帝是同权同荣，他们不分隔的，就不可能说此时耶稣在上面只是一个身体，他的灵魂走掉了，没有，这是 三位一体上帝此时此刻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个结合。但是因为上帝是圣洁，耶稣要背负全人类的这个罪，连父神都掩面不看他，所以这是他最痛的。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可是呢他却没有办法从十字架上下来，所以被很多的当时的那些官长那些的犹太人嗤笑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上面下来吧。可是耶稣他有没有下来？他没有下来，他在受死之前他还在背着这个诗篇22篇，因为他知道他的先祖大卫在很多年前已经预言他将要被受害的时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发生什么事情，这些经文如果你联系到耶稣你就知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用钉子扎了他的手扎了他的脚，还为了他的外衣分为他的里衣来拈阄，这一切其实都是在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痛苦。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知道自己在背负的是世人的罪孽，他作为上帝的羔羊他要除去的是世人的罪，所以他必须也只有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不可以下来的。即使那些人讥笑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耶和华会拯救你啊，但是他明白他此时此刻他必须承受世人所有的这些罪的刑罚，他甘愿流出他的宝血忍受痛苦，哪怕他是被罗马兵丁鞭打的遍体鳞伤，因为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先被罗马兵丁先鞭打了，鞭打了之后遍体的鳞都是血哈，大概如果看过这个受难曲就知道那个血是 很流的很多的，而且要被那个长钉钉着他的手和脚，被羞辱要戴上这个荆棘冠冕，被他们吐这个唾沫，而且分他的外衣分他的里衣，这一切的羞辱，你知道上十字架上他是要把衣服都要被扒掉的，就这样的羞辱他挂上去他就是不要下来，因为他知道他此时刻要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那就是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主，那就是要彰显上帝的大爱，这就是耶稣他十字架上的大爱，这就是耶稣爱你爱我的一个证明。如果你说我不知道神他真的爱我吗，你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你就能够体会，如果你说我体会不到，但你想一想那最爱你的父母当你生病的时候他恨不得为你去受这个痛苦，那最爱你的家人当他看到你在治疗当中那种的痛苦的境况，他恨不得为你去承受这些的痛苦，这就是爱。耶稣他爱你他爱我， 他不愿意下来，他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祷告的最后那段我们看到的时候，他说求你救我脱离狮子的口，马上二十一节讲完这一节的话，马上就说你已经应允我了，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耶稣马上在这个祷告里面，你会看到为什么上帝就已经应允他，因为那时候耶稣断气了，他说了最后两个字，说成了。当他说成了的时候，你知道谁最高兴吗？你知道谁最高兴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谁最高兴？没人敢回答，勇敢的回答呀，谁最高兴？王牧师提问，谁最高兴？哈，
不知道，
不知道。都没有人回答吗？谁最高兴？哈，怎么不敢讲？你们谁最高？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说最后说成了的时候谁最高兴？我看有人已经在回答，但是他们在下面讨论。哈，谁最高兴？这是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耶稣成了的时候谁最高兴啊？都没人敢回答吗？哈，魔鬼高不高兴？先问一下。哈，哎，魔鬼很高兴，终于神的儿子死了，在十字架上死了，死透了，而且钉钉还擦了一下，啊，流出血和水。真的只有魔鬼高兴吗？他高兴了几天？没几天。他高兴几天，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对不对？啊，战胜了死亡。那除了魔鬼高兴，就没有人高兴了吗？啊，钉他十字架的那些兵丁很高兴，那些宗派领袖、宗教领袖很高兴。啊，除了这个呢，我们再往下，天使高不高兴？上帝高不高兴？很难想象哎，天使也在高兴。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我以前很不能理解，就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看那个电影哈，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成了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在唱哈利路亚，在唱哈利路亚，因为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没有下来，他完全的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上帝的救恩。所以当耶稣说你已经应允了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话，我要将你的名传扬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会发现接下来全都是赞美高兴的歌声，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因为他没有下来，今天你和我都能够靠着耶稣进到这个救恩里面，都能够成为神自己的孩子，能够耶稣的拯救是对普天下的，所以万国万民的人都要来怎么样，都要来赞美他，无论是活着的已经进入尘土的，都要来敬拜他，而且要来献平安祭。平安祭是怎么样？最近我们读那个利未记就知道哈，平安祭是所有人都可以吃的，不只是祭司，所有献祭的全部的人都可以吃，那是一个吃喝来敬拜神，因为上帝成就了这个救恩。今天对于我和你，我想我们最好的一个提醒就是两点。当世人面对困境的时候，他回想上帝在他先祖生命当中做成的拯救的时候，他就再一次重新得力。同样，你和我有没有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思想一下上帝在我们的祖先所做的一些奇妙的作为。我想对王牧师来说他就深有体会，因为我的先祖哈，比如说我知道我的奶奶是天主教徒，但是我没有机会听他的见证，可是王牧师却很有福，他听到他的爷爷的见证，是不是啊？就是 奇妙，他爷爷出去传福音，然后奶奶在家里面，家里面就一点米，结果呢出去了很久传福音回来，那把米在米缸里面还有，这是不是一个神迹啊？所以当他遇到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他想，哦，上帝，你在我的先祖面前都有这样的神迹，都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今天是你的后代，是你所拣选的仆人的后代，我也不用害怕。你看到没有？所以你要知道，上帝是信实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想想上帝在你的祖先他们信主的这些人身上他的那些见证，你就能够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你看到前面诗人在祷告的时候，他思想到这个之后，他就得到重新得力。那么接着呢，诗人在最后的几节里面，他是呼吁万国万民都要来赞美神，都要来归荣耀给神。而且对于大卫来说，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写下的诗篇到了之后，他的后代就是主耶稣在他的家谱里面后面出生的居然是弥赛亚，居然应验了他怎么样的离开这个世界，他受到什么样的痛苦，他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一些磨难。我不知道在你跟随耶稣的十字架道路上，你有没有一首的诗篇是你一生的写照。我知道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曾经请牧师为他们祷告，上帝给了他一篇诗篇，说你的福气就在这个诗篇里面，你就好好的 把它背下来。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姐妹有些弟兄经历过这样。我跟王牧师呢，对我们夫妇来说呢，有一篇诗篇是我们一生都忘不了的，也是上帝给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他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印证，那就是诗篇84篇。神说必要看顾我们，如果你有机会去读84篇，你就知道上帝的呼召，上帝的赐福，甚至将来如果我们教会在 Renton 教会叫城南华人会堂，你知道我们下一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吗？上帝都告诉我们了，我先不告诉你们，有机会你们去看看84篇，你就找到这个答案。我还听到有些姐妹说见证说，上帝给我很多的恩典和赐福，我说什么样的恩典，他都在主导文里面，只要我每次读主导文，我就知道我家的福气，我需要的上帝都已经在那里给我了。我希望你们听完今天这篇讲道之后，你也能够找出一篇诗篇是你一生上帝给你的写照，上帝他的应许，他的照顾，他与你同在的一个保证都在这篇诗篇里面。第二个让我们思想的就是说，无论你的先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曾经有没有影响你的生命，我盼望你听完这篇信息之后，你能够下一个这样的决心，那就是有一天你要定义经历神更多的恩典，好叫你也成为你的子孙后代他们的鼓励，他们的见证。你多经历神，有一天你把这些信息这些见证跟你的孩子分享，跟你的孙子孙女分享的时候，他们会记得说，我的 great grandfather great grandmother 他们曾经经历过上帝的恩典，我今天就算遇到多艰难的事情，我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他与我同在。而且更不要忘记，上帝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明证了他爱你，他爱我，他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让我们面对各样的环境的困难，各样的遭遇，我们也不惧怕，因为当我们思想到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你经历过人生最多的痛苦甚至死亡，但是你已经战胜了死亡。今天我们的生命就算遇到多大的艰难，我们仍然还有气息，还有生命，还有你的应许。愿主你继续的鼓励我们，在这个欲哭期期间，我们更多的思想你的爱，更多的悔改来归向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